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久违了，离开大家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八月一号从亚洲回来，感谢神的恩典，也谢谢大家在祷告中的纪念，神给我很多很多的机会在那个地方侍奉他，有接触到很多很多的慕道的朋友。如果说您记得的话，我今年在大家中间讲一连串的追寻，我们讲过起源的追寻，我们讲过自由的追寻，我们讲过真理的追寻，我们继续讲喜乐的追寻，下次我会讲生命的追寻。这是我要跟黄小石要将要完成的一本书，叫树下的醒思。如果神的恩典允许的话，我们希望今年能够完成，今年能够出版树下的醒思。基本上讲三棵树：苹果树、菩提树、善恶树。我们的考虑人生的问题，考虑人生的方向。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是来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我们更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预备了完备的救恩。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与你为仇敌的时候，基督耶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活又新的路，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到你的面前称你为我们的阿爸父。今天早上当你众儿女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再次求主耶稣基督裂天而降，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里面做你无瑕疵的儿女，如明光照耀。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不见一人，只见基督。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想我们基督徒见面的时候，常常都会问，常常都会讲喜乐，常常也会讲平安，这是我们所盼望的，这也是我们所追寻的。我们跟人家讲福音，其实就是讲喜乐的福音，其实也是讲平安的福音。我想喜乐是人所追寻的。法国有一个非常天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名叫帕斯卡。几率学、几率论、概率论就是他发明的。所以我想你知道概率论在现在这个世界上影响到各行各业，每一个学问就是他发明的。他在哲学上面、在神学上面有很深刻的认识。他死了之后，他的家人、他的学生为他出了一本书，叫《沉思录》。在《沉思录》里面就提到一句话：喜乐是人类一切行动的最终目的。我们做什么？我们每天在这里面做什么？我们的目的是追寻喜乐。美国独立宣言里面也讲得好，一个人去追寻生命中间的喜乐，是这个人在美国这个地方不能被剥夺的基本权利，这是上帝赋予人的。人在美国这个地方有生存的权利，有言论的权利，还有追寻喜乐的权利，这是天赋人权。我想我们都会找一些我们想要又不太有的东西啊。所以他说，人活在这世界上，一切行动的目的在追寻喜乐，就是说你想要但又不太有，而且常常找不到。所以你不会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切行动的目的在寻找阳光或者在寻找空气，因为你觉得那些不稀奇，你垂手可得。但是喜乐是你想要的却不太有。但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怎么得到这个喜乐呢？哎，他说你要靠主常常喜乐，靠主。他说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保罗说我自己靠主大大的喜乐。 你觉得很奇怪啊，喜乐不喜乐是我的事情，关主什么事情啊？哎，这很奇怪，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喜乐是你想要的，但却不太有，就算你找到了之后也不太能持守，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早上起来高高兴兴的啊，你另外那一半呢，一个眼神不对，你的喜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早上出门的时候边开车边唱诗，突然有个人插到你的前面来，还给你一个手势看一看，你就气得不得了。所以你想要喜乐，好像拥有却不能持守，非常奇怪的。当我们还在做孩子的时候，当我们还不太懂事的时候，我们比较喜乐，不太会忧愁。一个人会忧愁代表你在成长，一个人会忧愁代表你有学问，整天嘻嘻哈哈的表示这个人怎么样呢？没有什么深度。这也不是我讲的，罗素跟爱因斯坦是他们那个时代最出名的人，最有学问的人，一个在科学界，另外一个是在哲学、文学、数学界，最出名的两个人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看到当时世界上各国竞争的发展核子武器，所以他们对于人类的前途极为担忧，所以还联络了世界上另外的九位科学家，一共十一个人，里面十个诺贝尔奖得主，发表了一个《罗素与爱因斯坦宣言》，1955年7月9号在伦敦发表，里面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的有意思。他说：“我们中间越是知识，越是有知识的人，越是知道多的人，就越会担忧。”其实你也知道，不是大学毕业生就比中学毕业生高兴，不是你读了 PhD 之后你就比大学毕业生高兴，做教授是最开心的人，好像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好像事实上刚好相反。所以说，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说你想要从书本里面来找喜乐，可能你找错了地方，可能你找错地方。我想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读书啊，尤其我们哥伦比亚华人浸信会的弟兄姐妹很多都是读书人，对不对？我想你读过唐诗三百首吧，你有没有查过唐诗三百首里面有几首讲喜乐的？零。有没有讲平安的？唐玄宗天宝八年西元749年，有个年轻人35岁，名叫陈深，他被皇帝派从西安到安西去做官，大家都知道西安哦，长安，对不对？我们大唐盛世的国都，你知道安西在哪里啊？今天的吐鲁番。从长安到吐鲁番去做官，也就是等于被贬，对不对？又没办法，只好去了。所以带着随从西出阳关，骑着马往安西的方向走去。哎，突然看到安西那边有人过来，哎呀，问他你要去哪里呀？哎，他说我要到长安去啊。哎呀，看得非常的高兴。他说，如果说你到长安去帮，求你帮我带一个口信。于是写下这首千古绝唱：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笼中泪不干。我往东望去，看到长安的方向，想到我的家人，掉眼泪。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往东边看过去的话，看到的是中国啊，双袖笼中泪不干。我现在马上碰到这个人，但是呢，没有纸跟没有笔，帮我带个口信，平君传语报平安，千古绝唱。唐诗里面就讲过那么一次平安。你看这些读书人，喜乐讲不出来，平安讲一次，你说他们会不会讲愁啊，忧愁？大家读过唐诗吧，对不对？唐诗有没有讲忧愁啊？哎，你知道讲过几次啊？42次。你说，哎呀，唐人真会愁啊！我告诉你，唐人会愁啊，宋人更会愁。 我查过宋朝名家词选，字数大概是唐朝人写诗的一半，但是里面你知道讲过多少次愁啊？212次。唐人会愁，宋人更会愁，读过没有啊？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所以如果说你想在学问里面找喜乐啊，你可能找错了地方。其实我告诉你，中国读书人最高的境界根本不是在找喜乐，中国读书人的最高的境界在讲什么？找什么？找忧愁，读过没有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呢。中国读书人是为什么？进亦忧，退亦忧，什么时候可以乐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现在海峡两岸的这些做官的应该学一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如果说你想在学问里面找喜乐，你找错了地方。或许你会说，我之所以不喜乐，跟我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啊，跟我的生活条件有关系。我之所以不喜乐啊，钱不多，妻不贤，子不孝，老板没眼光啊。我想好像问问在座弟兄姐妹，你觉得你这一生中最喜乐的那段日子是什么时候？回想一下，回顾你过去这几十年人生的道路上面，你认为你在这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那段日子是什么？我回顾我过去这60几年的时间来看，我觉得我最喜乐的是在我做研究生的时候，我在 Princeton 读了大学，读的 PhD， 那段日子让我非常的喜乐。为什么呢？第一个，我是读数学的，Princeton 大学的数学系是全世界的牛耳，我的老师通通都是怎么样的，名满天下。我那个时候觉得说我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学到最好的数学。而且我觉得为什么要学数学呢？伽利略说的，数学是上帝赋予人类画出宇宙的符号。我学数学其实跟读圣经一样，在数学里面跟上帝沟通，我觉得哎，很厉害。我离开台湾之前跟我太太结婚，我们一起来美国。我在 Princeton， 他读 Rutgers， 大家知道 Rutgers 吧，纽泽西州立大学。从 Princeton 到 Rutgers 开车大概要40分钟。他读 Computer Science， 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你回想一下40年前是怎么样读 Computer Science 吧。那时候有没有 laptop 啊？有没有网络啊？没有。那时候是怎么样？打卡，记不记得啊？啊，那段日子多么好的日子，是要打卡的。打卡叫排队，对不对？哎，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点头啊，那表示说你的年纪跟我差不多啊。打卡错了怎么办？哦，重打。大家都要打卡排队了，对不对？所以他平常是坐公共汽车从 Princeton 到 New Jersey 到 Rutgers 到 New Brunswick， 然后下午放学之后就坐回来，有时候打卡排队。我说你不要坐车回来，我去接你。开车开过去，等他等2个钟头，又再开车回来，我一点抱怨都没有，非常的喜乐。我觉得怎么样？我有个可爱的人，我也被爱，我觉得非常喜乐。现在等10分钟已经不耐烦了，对吗？那个时候没问题啊。还有呢，我一到 Princeton 啊，就碰到我普林斯顿华人教会的主任牧师。其实我从台湾坐飞机来美国的路上，我已经想好了，我到美国去之后啊，我会参加一个美国人的教会。为什么参加美国人的教会呢？哎，第一个，我还是基督徒，我每个礼拜都会做礼拜。第二个呢，我不用侍奉。哎，你们中国教会那一套不要来烦我，我打定主意我要去美国人的教会。没有想到啊，上帝的恩典，我到 Princeton 的当天是礼拜天早上到，下午就到教会去，被人家带到教会去。那天下午就碰到我的主任牧师， 啊，叫张林志牧师啊，他是我的 Princeton 的主任牧师，跑都跑不掉。他一见到我说：“感谢主，终于有一个基督徒的研究生来了。”他说：“以后啊，校园的工作就交给你了哈。”每个礼拜五晚上都要在我家查经，很麻烦的。但是我觉得怎么样？我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很喜乐，因为我有个盼望，所以我那个时候很高兴。因为喜乐的缘由是什么？第一个，有可以做的事，真实的意义，你做的事情有意义，不是每天在那边浪费时间，对不对？有意义。第二个，有可以爱的人，也被爱。第三个，有一个盼望，因为我觉得我将来的前途是光明的。弟兄姐妹，学生的问题在哪里？其实我那个时候研究生，我一个月的奖学金大概500块钱，房租就交了一半，剩下的一半200多块钱要维持一个月的生活，每一个礼拜的这个房这个买菜钱大概20块钱，那是40年前的事情了，所以那个时候20块钱比现在20块钱都有用了。学生的问题在哪里？学生不穷，我那时候从来没有觉得我穷。你有没有看那些同学们，都是抬头挺胸的？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你以前做学生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怎么样？什么都有，其实，对不对？隔壁煮饭的话，我们就端一锅饭，端拿个碗过去就一起吃饭了。学生不穷，学生问题在哪里？没钱，没钱，没钱。但是学生从来不穷，他们都是抬头挺胸的。什么时候开始穷啊？毕业了之后，开始买房子、买股票、买汽车，对不对？开始穷。学生的问题不穷，问题是没钱，所以大家拼命的努力，想要去赚钱。哎，我想问大家，钱给你的好处是什么？为什么人要有钱啊？钱给你的好处是什么？我读过一本书啊，叫《选择的吊诡》。钱给你的好处就是让你可以选择，懂吗？哎，如果说你只有3块钱跑进麦当劳去的话，你没什么可以选的，买最便宜的，对不对？但是你口袋里面如果说有15块钱的话，那个时候花样多了。进去之后站在那个牌子前面呢，现在决定说我到底是吃鸡呢，还是吃鸭，还是吃猪呢，还是吃牛呢，对不对？选了半天终于选好，然后还决定 A 餐还是 B 餐还是 C 餐，对不对？终于做了决定了。当你拿着麦当劳那一袋子的食物离开麦当劳的时候，你开始后悔。有没有跟别人一起出去吃过饭啊？有没有总觉得隔壁那个人怎么点的早是比我好，怎么没点这个呢，对不对？钱给你的好处让你有选择，但是在选择的当中让你失去了很多的喜乐。哎，美国国家统计局做过一个统计，他看看这个美国各州啊，国民平均所得，哎，你看上面这一张啊，颜色越深的收入越高，颜色越浅的收入越低，然后下面呢就是看这一周的喜乐程度，越红的越不喜乐，越淡的呢越喜乐。你看看哪些州哪些地方赚钱最多啊？你我们看单看这个东岸你就知道了，从 Boston 开始，对不对？ New York、 Philadelphia 到我们华盛顿，哇，那个都是很收入很高的地方啊。你看最南边是什么？迈阿密。你看西岸呢，从 San Diego、 Los Angeles、 San Francisco， 在这上面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 Seattle， 哇， Amazon 在那个地方啊。中间呢，芝加哥，但是你看这下面，越红的地方越不喜乐。刚才我们讲的那些最有钱的城市，收入最高的城市越不喜越红。哎，那些越淡的城市啊，越淡的地方啊，越喜乐。其实我告诉你啊，联合国从2006年开始委托 British Columbi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做一个全球的统计，做一个研究，从2006年开始，他们研究这些世界上的各国，他们的国民平均所得跟他们的喜乐程度有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钱越多啊越喜乐？就他们发现说啊，当这个国家的国民平均所得超过7000美元以上啊，这个国家喜乐不喜乐跟他赚多少钱没有什么关系。超过7000美元以上，比如说德国人赚钱是爱尔兰人的一倍，但是德国人的喜乐程度只有爱尔兰人的75%。哎，台湾人赚钱是日本人的61.5%。哎，但是呢，日本人喜乐程度是台湾人的85%，没有什么关系。2006年的时候，那个世界上有一个很穷的国家叫做不丹，听过没有？不丹，这国家在什么地方？你知不知道？哎，在喜马拉雅山的山里面。从那个时候的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国家穷得一塌糊涂，哎，穷得一塌糊涂。哎，但是那个时候这个国家怎么样呢？有72%的土地都是覆盖着森林，全国有26%的土地是国家公园。这个国家是全面禁烟的，全国禁烟。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塑胶袋进口的。这个国家在那一年的国民平均所得只有1400美元，1350美元，是靠什么东西卖的？是靠什么赚钱？他们因为在高山呢，所以有水力发电的，他们把这个水力发电卖给印度，这是他们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来源。这个国家在西元2000年才开始有电视，这个国家很多路都没有红绿灯了，但是在那一年所做的这个快乐排行榜全亚洲第一，全亚洲第一，全球 number eight。那个国家那个时候做的这个调查，97%的国民认为说我们是 happy 的，哦，所以很多人去了，很多人去看。这国家后来怎么样呢？哎，加入联合国，哎，加入联合国之后呢，哎，加入世贸组织，结果开始啊，进口了很多的奢侈品呐。他们原来的收入都是靠卖水力发电给印度。现在他们卖给印度的水力发电所赚的钱呢，刚好抵消他们从印度进口的汽车，抵消他们从印度进口的燃料。现在这个国家2017年所排出来快乐排行榜呢，掉到排名97%。现在只有40%的人觉得说他们是 happy 的。问题在哪里？因为贫富悬殊。因为有奢侈品进到这个国家，所以很多的年轻人离开农村进入都市，开始羡慕这些享受。结果呢，现在只有40%的人觉得他们是快乐的。钱真的能解决问题吗？你看十几年的光阴啊，就让这个国家从排名第8掉到97%，非常的奇怪。其实钱真能解决问题吗？哎，几年前我们马里兰州的这个乐透奖啊，因为连续很多人没有中奖，所以那一次啊，最高的奖项到了3亿美金。最后那一次是被3个 amigo 这个中了这个奖啊。所以他们说，我们一次要把这个钱拿出来，就是一共2亿1860万。我有一个社会系的同事啊，马上就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在还没有开奖前做一个问卷调查，问很多人：哎，如果你中了2亿美金，你会告诉几个人？你知道所有的问卷里面答案最高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他说：如果我中了2亿美金的话，我将会在人间消失。弟兄姐妹，也就是说这个人他现在的生活里面没有一个值得他爱的人， 他现在的生活里面没有一件值他留恋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他说，当我中了2亿美金之后，我可以在人间消失。你像这样子的人，他会因为中美金2亿之后能有所改善吗？这是何等可悲的一件事情啊！你知道喜乐是什么意思？说文解字里面说，喜乐也，不言而悦，不用讲出来的，你心里面就怎么样呢？就有一种感觉，你知道吧？不用讲，不言而悦，这是一种满足。喜乐是在里面的，这是一种满足。所以喜乐是基于满足而非拥有。大家都读过诗篇23篇，对不对？诗篇23篇第一节怎么说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对不对？从中文的字面上表示，表示说中文字，从中文圣经的字面上的理解，好像说这个人当他有耶和华之后，他什么都有，我不致缺乏，对不对？可是你看看英文是怎么写的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be in want。我不再需要什么，对不对？我不再需要什么。哎，你要注意啊，我什么都有，跟我什么都不需要是两码子事哦，对不对？我什么都不需要，表示说这个人满足啊。一个人满不满足，不是看你拥有多少，一个人满不满足是要看你还要什么，对不对？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基督徒叫奥古斯丁，他就曾经讲过一句非常出名的话，他说，上帝啊，你在造人类的时候，在他们的心灵中留下一个空缺，只有你自己才能填满。非常有趣的一句话。我举一个例，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心中留下一个空缺，是个圆形的。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放到你的心里面去，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什么？有棱有角的。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摆到你心里面去之后，你不能说没有感觉啊。你买一栋新房子，你有没有感觉啊？有没有啊？你有爱情，有没有感觉啊？有。你大学毕业得到博士学位，你有没有感觉啊？好，你们好像就不太在乎，这没有什么反应的，这很奇怪的，那都没有感觉的，已经进入怎么样的四大皆空的境界了，是吧？你不能说没有感觉啊，至少我不敢讲你们了，至少我说，如果说我盖了买个新房子的话，我有感觉啊，对不对？不但买个新房子，连买个新汽车我都有感觉啊，对不对？做个新厨房我有感觉啊，对不对？可是时间非常的短暂，对不对？时间非常的短暂。有没有买过新车啊？买新车是高不高兴啊？有感觉啊，对不对？你坐上去的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开回去的时候多开心啊，新车很快就不新了，对不对？这种感觉就没有了。所以奥古斯丁说，这么小小的一个心灵啊，却需要一个无限大的神才能把它填满。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棱有角的，但是这个空缺是圆的。有棱有角的东西永远没有办法把这个圆形填满。你不信的话，你问一下孔弟兄，这里面牵涉到什么 limiting process， 要提极限的。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办法让你把这个圆形给填满，只有一个无限大的神摆到我们的心里面之后， I shall not be in want， 我不再需要什么。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在妈妈怀抱里面的孩子？你看诗篇写得多好，131篇第二节，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你看看，在一个躺在母亲怀中的孩子，你看那种安详，那种满足，对不对？这是满足，这是一种喜乐。对一个这样子的孩子来说，你给他1块钱跟给他10000块钱是一样的，他根本不在乎。大人不一样，对不对？大人你给他10000块钱跟给他1块钱哦，脸色都不同哦，是不是？ 但是呢，这叫满足，这就叫满足。所以我们今天在读起因经文的时候就有读到，对不对？孩子是怎么样，他一无所求，他只要在妈妈的背这个怀抱里面，他就得到满足。同样的，上帝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不在乎你拥有多少，在乎你是不是不言而悦。喜乐是一种里面的，不是外面的，对不对？大家在美国都居住一段很长的时间了，美国这个国家在物质上面是非常丰裕的，对不对？美国这个国家号称全球最有钱的国家，你觉得你周围的人他们喜乐吗？你看看你周围的人，你看看川普，你觉得他喜乐吗？不在乎你拥有多少，在乎你心里是不是不言而悦。所以孔子有个学生叫颜回，孔子称赞他贤哉啊，一个贤能的人。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人穷得一塌糊涂，对不对？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旁边人看着都紧张了。但是回也不改其乐，不在乎他拥有多少，饭疏食饮水，屈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所以孔子在这边告诉我们，孔子称赞他这个学生贤哉。所以在乎你里面，不是在于环境，喜乐是胜过环境，不在乎环境。大家读过保罗的经历吧，对不对？使徒行传里面是不是有记载保罗跟希拉去腓立比传福音啊？使徒行传里面是不是有这样讲啊？他们到了腓立比这个地方传福音之后，保罗跟希拉怎么样？碰到什么事情啊？被人家怎么样 ？Hello， 被人怎么样抓起来，对不对？然后呢，打了好多棍，记得吧？对不对？使徒行传。不但打了好多棍，还被关在监牢最深的一层，脚上上了木狗，对不对？半夜的时候，这两个人在干嘛？唱诗。罗马人打人痛不痛啊？有没有看过罗马人打人啊？弟兄姐妹，有没有？没有啊。看一下《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基督受难记这部电影，看一看。你看看罗马人是怎么打人，但是鞭子就要好多种。这两个人是去传福音的，这两个人不是去买东西的，这两个人不是去旅游的，他是去传福音，被抓起来打了好多棍，还被关在监牢最深的那一层里面。但半夜会唱诗，人什么时候会唱诗？弟兄姐妹，人什么时候会唱诗？你看刚好我们十班唱诗，高不高兴啊？你看他们 啊又鼓掌又跳舞的，对不对？如果中间有哪一位弟兄或哪位姐妹牙齿痛，看他会不会在上面跳。人什么时候会唱诗？喜乐会唱诗，平安的时候会唱诗，对不对？你牙痛的时候不会唱诗，而且是半夜，半夜在哪里唱？罗马监狱，2000年前的罗马监狱，你唱唱看呢？多黑暗的地方，但是保罗在唱诗。众囚犯呢？众囚犯在干嘛？我很担心你们呢。这，众囚犯侧耳听，对不对？回去读一下《使徒行传》，回去读一下《使徒行传》。众囚犯侧耳听，老师唱得好。所以保罗跟希拉他们心里面的这一种喜乐，他们心里面的这一种平安，不是监狱的高墙能够挡得住的，不是背上那种疼痛能够阻止得了的，是在里面的，不是外面的。 所以保罗这一种喜乐跟平安胜过这个环境，不是因为环境，环境会让你改变，环境没有办法让你得到真正的不言而悦，但是可以胜过这个环境。喜乐不在乎得到，喜乐在乎给，这很奇怪了。通常我们会觉得得到一些东西的话我们会高兴，对不对？但圣经里面的教导，耶稣里面的耶稣的教导，他说一个人施比受会怎么样更为有福。这个更为有福这个原文希腊字里面就是讲到喜乐，一个人能够给是一种喜乐，得不一定。联合国也做过一个调查，他看看这个全世界这些国家，他们哪一个国家的奉献捐献拿出来做好事，帮助这个社会，做一个统计。下面呢是看这些国家的喜乐程度，上面呢、越红的地方奉献越多，帮助穷人越多，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不要讲穷，帮助有需要的人越多。你看美国啦，加拿大啦，澳洲啦，北欧啦，对不对？那亚洲有几个地方看到吗？泰国、新加坡，越南的地方呢，越不愿意帮助别人，肥水不落外人田嘛，对不对？苏联啦、中国啦，对不对？下面你看，越淡的地方越喜乐，美国啦，你看澳洲啦。看北欧了，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刚才提到说，全这个联合国所做的这个全球快乐排行榜啊、我想跟大家一个，你猜猜看，全世界最快乐的国家是哪个国家？你猜猜看，全世界最快乐的国家，你猜看，会不会是中国？哎，不会的，你看我们中国人，你看看对不对？他这个愁眉苦脸啊，对不对？那我们跟人家基督非这个慕道友说来教会啊，对不对？好啊，对不对？耶稣爱你啊，对不对？看到每个人都愁眉苦脸的，对不对？唱诗好像唱这个唱，我不要提的，这个 politically incorrect， 是吧？不要提。你觉得全世界最快乐的国家，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吗？丹麦，从2013年连续五年的里面四次世界冠军，去年怎么样呢？被挪威超过去一点点，被挪威超过去，连续四年蝉联冠军，去年变成 number two。哎，你知道丹麦这个国家为什么人民会喜乐？其实如果说你我去的话不会喜乐，你知道那个国家国民的这个所得税啊？最低是45%，哎，我们交税交的呱呱叫，对不对？哎，他们最低的是45%，很多人的交税的税率是60%，这是全世界社会福利最好的国家，从小学到大学通通免费。重要的是，这个是世界上贫富悬殊最小的国家。有人访问，有新闻记者访问这些丹麦人。交那么高的税，难道你们不抱怨吗？他们说，我们不但自己愿意富足，我们也希望我们旁边的人富足。看到没有？他愿意拿出来，他愿意拿出来。所以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但难道最后真的是快乐吗？不。所以西方人有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哲理，非常的深。他说，我们为自己保留的东西最终还是失去，对不对？你为自己所经营的，为自己所持守的，为自己所拥有的，最终还是失去。我们不能带什么到这世界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到离开这个世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神的， 所以你在经营的时候，你在拥有的时候，在抓的时候，最后终要失去。哎，但是非常吊诡的是，当你给的时候，你把这个所有权收回来。是谁在给？我给。很让我们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你自己想拥有的最终要失去，但是当你给的时候，你却把这个所有权收回来，施比受更为有福。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啊，一个人喜乐不喜乐，跟这个人有没有盼望有绝对的关系，对不对？喜乐与盼望，盼望不是说把喜乐寄予将来，不是。基督徒之所以会喜乐，不是说啊，将来我们要到天堂去，将来我们会得永生，是现在。盼望是把现在，是现在喜乐的缘由，现在。联合国也做过一个调查，他比较说美国老人跟日本老人，看哪个国家的人比较漂亮，比较喜乐。红色的那一条是日本人，蓝色那条是美国人。你看，他从15岁开始做统计，一直到75岁。你看，15岁的日本人比美国人快乐得多。但是到75岁的时候，你看到没有？美国人比日本人快乐得多。为什么？你想想看，15岁的日本人跟15岁的美国人，你想想看。15岁的日本人在想什么？我们不要讲日本人，15岁的你在想什么？你想进北大，你想进清华，对不对？你想进第一流的学校，为什么？因为我进了第一流的学校，将来怎么样？有一个美好的前途，是吧？我们不要讲日本人，日本人15岁在想什么？在想京都大学。在想东京大学，全力以赴。毕业之后呢，到三菱重工去工作，对不对？15岁的美国人在干什么？但中间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啊，对不对？你家大概有15岁，至少以前有经历过，或者是现在正有一个15岁的孩子在你家，或者你以前你家有个15岁的孩子，你想他们15岁在干什么？我儿子15岁说，我整天不晓得在干什么，真的不晓得在干什么。他还整天跟我讲说生活好苦啊 ，growing pain。我15岁时候，我爸跟我讲说，有饭给你吃，有书给你读，你还吵什么？还吵什么？美国人很苦啊，美国15岁的美国人很苦、啊。你看，一直苦到什么呢？大学毕业开始，然后开始怎么样呢？把这个学贷给还清了，对吧？然后开始买房子，然后慢慢，日本人的是严格递减函数 ，strictly decreasing， 喜乐程度怎么样？一直在下降。哎，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对绝大多数的日本人来说，他们将来是一个黑色的洞。对美国人来说，不晓得，不管他们是真的还是假的，至少这个国家至少到目前仍然有80%人号称他们是基督徒。对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将来是一个光明的门，这是一个盼望，这是一个盼望。弟兄姐妹，或者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当我们一天一天的年纪大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怕，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怕。当我们看到年迈的父母的时候，你看看他们是不是会怕？这在乎盼望。所以弟兄姐妹，把福音传给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岳父母，让他们在晚年的时候有一个确切的保证，确据他将来是一个光明的门，而不是一个黑色的洞。是统计上的，骗不了人的。不在乎环境，不在乎你的拥有，不在乎 你得到多少？喜乐是在乎谁心里面。你看哈巴谷先知怎么说，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中没有牛，惨不惨啊？从人的角度来看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什么都没有，田产没有，这个农产没有，畜牧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哈巴谷先知说什么？人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怎么样喜乐。很奇怪，喜乐不在乎外面，喜乐在乎谁？喜乐从哪里来？里面，对不对？里面怎么能够得到喜乐？耶稣说这些事，这也是我看到今天你们在周报上面这个礼拜的金句啊，希望大家记住。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非常重要的，请。哎，这是基督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对他的门徒说的。耶稣说我要给你们一样东西，对不对？弟兄姐妹，耶稣是不是在这边说我要给你一样东西？给什么？耶稣说我给你们什么？再看清楚，耶稣说我给你们什么？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世界上的人也给你喜乐，对不对？你买个新房子也给你暂时的喜乐，对不对？你的爱情也给你暂时的喜乐，你中乐透奖也会暂时的喜乐，对，你得一个学位也是暂时的喜乐。耶稣在这边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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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耶稣说他将什么给我们？哎，我的，耶稣说他将他的喜乐给我们， my my joy。 耶稣说我将我的喜乐给你，不是世界上人所讲的喜乐。耶稣没有讲说我将喜乐给你，卖保险的人也跟你讲说有喜乐。耶稣说我将我的喜乐给了你之后，有马上有一个 consequence， 马上有个后果。这个后果是什么？我们的喜乐可以什么？满足。奥古斯丁不是说吗，上帝你造人的时候，对不对，在人的心里面放下一个空缺，这个空缺只有你才能够填满，看到吗？耶稣说我的喜乐给了你，你心里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世界上的喜乐何等的短暂，也何等的肤浅，但耶稣说我将我的给你，然后呢，你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不言而喻。所以喜乐的源头不在乎外面，喜乐源头在乎谁？人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喜乐？乃是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里面是不是这样讲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看到吗？马上当一个人接受耶稣之后，他怎么能够得到耶稣的喜乐？乃是圣灵宝贵是在他心里面所结的果子。果子代表生命，结出什么样子的果子代表你里面的生命是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喜乐是生命的本质，而不是一个生活的条件。我们今天在这边讨论的是生命，不是生活。生活的条件你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你高兴有也高兴，也可以说高兴不要，但是我们在讲生命，这是你里面的生命，你结出来的果子，这是上帝的礼物。记不记得我一开始的时候讲人盼望人喜乐，对不起，人喜乐的缘由在哪里？人为什么会喜乐？记不记得我开始的时候提到我觉得我很喜乐的那段日子有三个原因，对不对？有三个因素让我非常的喜乐。所以喜乐三个条件，第一个有可以做的事，有真实的意义。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当我们在服侍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当我们在服侍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的时候，我们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上帝说我将 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给了我们，我们做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将我们心里的喜乐分给别人，而且基督耶稣跟我们一起同工，圣灵保惠师跟我们一起同工，有可以被爱的人，有可以爱的人，也被爱过。不但如此，有一个真实的盼望，有一个真实的盼望，我们是新造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被人爱过？有没有？有没有被人爱过？只有一两位，只有一两位，其他人都没被爱过，其他人都没被爱过。有没有被爱过？啊，有没有？有，对不对？有，被谁爱？耶稣爱你。我们唱了半天，唱什么嘛？难道只是在知识里面吗？对不对？难道我们只是在知识里面吗？纵使世界上人都不爱你，耶稣说我爱你，我为你舍命。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跟他是仇敌的时候，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对不对？圣经里面怎么说？神的爱再次向你显明，看到吗？神的爱再次向你显明，神爱我们，神爱我们。说不管你有没有在人世间，你的另外一半爱不爱你，你的父母亲爱不爱你，甚至 abuse 你，但是耶稣爱我们，这个爱是没有人能够分开的。无论是天上的事，地上的事，是刀剑，是赤身肉体，是饥饿，对不对？没有人能够让我们跟基督耶稣爱这个绝被爱，确实被爱。因为基督耶稣的爱让我们怎么样，是一个新造的人，有盼望。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喜乐，这是喜乐。我想大家都看过这部电影，或者看过这本小说，这是法国大文豪雨果的巨著啊，《悲惨世界》里面有一句名言，他说 Life's greatest happiness is to be convinced we are loved。 生命中最大的喜乐就是我们确实知道被爱，生命中最大的喜乐就是我们确实知道被爱。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把握？你被爱了，有没有？我再问一次，你有没有被爱？有没有感觉？有。生命中最大的喜乐，生命中最大的爱，来自于上帝。不是因为，也不是如果，是不可爱的种种，他仍然爱我们，不但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想做好做不出来，对不对？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不想做的恶我们却要去做。当我们还在仇敌的时候，不要神的时候，上帝为我们死，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这不是在头脑里面的，这是真真实实的，我们确实知道我们被爱了。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都确确实实知道你被爱。在座的慕道朋友，我也希望你跟我们一样能够享受到这样的爱。因为有这个爱，让你从此可以抬头挺胸，让你从此不会灰头土脸，让你从心里面就有一种喜乐，不言而喻。愿神赐福大家。
谢谢，谢谢张长老的信息，也的确让我明白，我们的喜乐是来自于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也只有让主耶稣的喜乐进到我们。